借着祷告，晚上的我们的查经的时间呢，仰望在主的手中。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这一小群人再一次奉着主你的名聚集。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世界末了的时候，你赏下我们这样的技术啊，使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聚集。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实在是怜悯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不受时间、空间的这个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主啊，使我们凡渴慕你话语的人，我们能够一同来学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主仰望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因为我们要学习主啊启示录。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所启示给我们的话，然而正像经上所记的，这些话里边有很多难懂的，我们很难明白的。主啊，我们就求你自己来恩待我们。主啊，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来向我们说话。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引导。主啊，我们愿凡渴慕你真理的人都能够再一次在你面前得到满足，谢谢主。这个时候也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主啊，使我们有清晰的思维，主啊，能够把你的话语解开放在我们的心里，并且给我们信心，照着遵行。我们愿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
阿
门。
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哈。虽然呢，我们是圣经概览哈，通常情况下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启示录就两次就把它讲完了哈。但是这一次呢，我想，我们再一轮又查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可能还要挺长时间啊，所以我们也不必要太快的来赶进度，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启示录呢稍微讲的细致一点哈。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上一次呢，我们讲了关于这个揭开七印啊，最后这个揭开七印的时候，这个它的背景啊，是在什么情况下天上的景象？然后呢，我们这个从世界教会的大的历史的关系啊，福音传向地极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我们把《使徒行传》里边的这个福音的方向啊，跟前四印啊这个四匹马的情况呢连起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分享一下啊，这个，那么我们基本上看到呢，福音从耶路撒冷，外传啊，然后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些呢，都还在所谓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就直到地极了。那么当时呢，在《使徒行传》里边啊，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的主流啊。就传向欧洲了啊！本来使徒保罗有意把福音传向东方，可是主的灵不许啊，所以呢，福音的主流就走向欧洲了。然后打开第一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一匹马跑出来啊，这个白马。那我们基本上认为啊，这个白马呢，就是因为主耶稣自己说的啊，就是这个。福音要传遍地极，向万民做见证啊，然后末期才来到哈。所以呢，这个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指的将来末期啊，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的情况。那么前四印啊，这个揭开前四印的时候，都是有马啊，每一个印呢都有马。那么这马呢，就代表着跑到全世界，在全世界跑来跑去，就是一种普世现象哈。 所以这是世界末了的四个大阶段哈，我们说，那么这个是按照时间的进程来进行的，所以这个第一匹马呢，就是欧洲的殖民运动哈，这个借着欧洲的殖民运动，这个白种人啊，把这个福音呢就带向全世界，然后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呢，出来的是红马啊，这个红马呢，我们基本上以认为啊，它仍然是从欧洲发起的啊，然后借着俄罗斯到中国啊，然后这个影响大半个世界啊，这个就是共产这个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啊，影响全世界的。所以他夺去地上的太平啊，使人彼此相杀啊，大刀刺给他，普世夺权运动啊，所谓的革命运动。这个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呢，这个马是黑的啊，出来了这匹马呢是手里拿着秤啊，这个中文翻译成天平啊，就是做买卖的啊，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啊，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以后就不可糟蹋啊，这是一个全世界做生意的时间啊。然后最后呢就是第四匹马啊，第四匹马出来呢，这个马是灰颜色的啊，它的名字呢，骑在马上的这个名字呢叫做死啊。然后呢它是以战争、饥荒、瘟疫啊，野兽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这个那么我们说进入到第四匹马的时候呢，是人们要求生存的时候，因为死亡啊要成为一个普世的情况啊。所以最近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人们为了求生存啊，这个叫瘟疫啊，这个瘟疫啊，我们宁可不要经济了哈、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大家这个普世的经济啊，这个现在已经基本上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那么从这个这一次 COVID-19 啊，这个普世的大瘟疫啊，给全世界带来的影响哈、啊。那么接下来会是怎么样呢？啊，这是第四印啊，也就是普世现象最后一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从第五印开始讲哈、啊。那么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只是一个很短的对话，就有一印啊，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个七印啊里边的第五印呢，居然只是一个对话啊，这个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老使徒约翰啊，他说我看见了在祭坛底下啊，祭坛底下，也就是说为主的道而殉道的人，牺牲的人啊，这些人，这个他是为神的道啊，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啊，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啊，给我们流这个身流冤的这个身流血的冤啊，要到几时呢？这是一个祭坛的下面啊，这个。被杀之人的灵魂啊，他们要发出声音啊，然后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然后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你们被杀啊，满足了数目。所以这只是说啊，这个有这个被杀的灵魂啊，和有一个声音来回答他们，只是这么一件事啊，也就是说就这么一个对话，就占去了七印当中的一印。那么这到底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啊，我们不十分太清楚啊，但是这里边至少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被杀者的灵魂要这个数目啊，要满足一个数目啊，这个很厉害啊，也就是说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七印封严了的，是指的世界末了要发生的普世的事情，是吧？那么既然第五印啊只是这么一个对话， 但是借着这个对话呢，使我们看到就是在神世界末了的大计划里头啊，将来必要快成的事的大计划里头啊，将是圣徒非常艰难的时候啊，这个甚至于他们呢要殉道者的数目要大大的增加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呢？我们看来不是啊，这个单独的历史时期是前边这四匹马啊，那么第五印是一个在什么时期当中呢？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在整个的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啊，神在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一个计划啊，那么那就是说啊，让一批的人啊，为着他自己的道和为他做他的这个福音做见证呢，来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些人呢，殉道者的灵魂啊，殉道者的血，就是福音铺成的路啊。这个从十字架开始，主耶稣啊，十字架开始，福音的传播呢，就一直都是以殉道者的血来铺成的，直到今日啊。好，这是关于第五印啊。那么关于第六印呢，啊，就是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这里边啊，这个十二节了啊，就揭开第六印的时候，然后地大震动啊，天上呢这个的景象也发生变化了啊，所以这个起初神创造的这个我们赖生存的这个大环境啊，要发生变化。那么这样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日头啊要变黑，像毛布一样的啊，这是什么情况呢？啊，前一段时间呢出现血月啊，那是不是指的那个呢？啊，然后这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啊，这个其实呢它这个不可能是天上的星星，就是像这个树上掉下来，这个时候它是指的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少了啊，好像这个树啊落下果子了啊，树上光剩叶了，没果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星星呢会越来越少了啊，然后天都要移动啊，像书卷起来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海岛都要被挪移，有些人说这个是指的这个就是南极的冰山啊，北极的这个格陵兰岛上的冰川融化了啊，然后呢这海岛就淹没了啊，这个地理的环境就发生变化了。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啊，我们不太清楚。那么咱们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就是说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啊，人的力量已经可以大大的影响我们的环境了啊，这个过去几千年啊，人类没有科学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我们生存的环境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但是近一两百年啊，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啊，我们大量的制造啊，然后随着特别是像化学这种这个发生以后呢，这个我们对于环境的整个的污染啊等等的啊，带来的气候的变化等等的啊，这个呢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最后会导致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啊，我们还不太清楚哈。当然这个启示录它只是告诉我们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呢，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环境要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这里用了非常简单的语言啊，就这么描述了一下啊，到底会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不太清楚哈。我们慢慢的拭目以待。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世界末了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世俗的人说这个自然环境啊，其实没有自然啊，就是神所为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呢，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大环境就要发生变化了。然后呢，那个时候人生活在地上啊，非常的恐惧啊， 所以他们都躲在这个山洞和石穴里边啊，然后向岩石说啊，说这个倒在我们的身上吧，把我们隐藏起来吧，躲避做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这个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啊就要到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谁能站得住呢啊，这个就是面对大灾难的时候啊，人们知道要临到整个人类的情况呢是非常恐怖的。然后到了这仍然是第六印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到了第七章啊，首先呢就是看见四位天使啊站在地的四角啊，这个其实地没有角了，是个圆的啊，这是指的地理的地上啊，这个地面的情况啊，然后掌管东西南北四方面的风啊，这个叫风呢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么我们知道风是很重要的啊，因为风是气温调节，同时呢也是运送水分啊，这个海上蒸发的这个水汽变成云啊，然后借着风把它带到陆地上来啊，然后借着雨再降下来啊，形成水循环。如果地上没有风啊，这个不能把这个水循环来带动的话呢，那就变得非常麻烦了啊。然后这里就当然这个重点指的就是说地上要产生更多的灾难了啊，包括干旱饥荒啊等等这些的情况。但是在没有进一步记录这个之后的灾难的时候呢，圣经没有忘记那些属他的人，所以这个就留另外一位天使出来啊，从日出之地上来啊，然后拿着永生神的印啊，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出现了这个印的问题哈。这个印就是用咱们普通的话来说呢，土话来说就叫戳子啊，在上面盖一个章啊，然后呢拿着这个永生神的印啊，然后他向那有权柄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啊，就是说还没有伤害之前啊，先有拿印的天使出来了，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跟这个以西结书啊所记录的当时神要使灾难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有天使啊使者出去拿着印来印了那些敬畏神的人啊，这个然后呢就是灭命的天使出来灭命的时候，这些这个恶上啊带着神的印记的人呢，就有声音吩咐他们说不可以挨近他们啊，也就是说神要把属他的人呢来保护起来哈。所以这个在这个降灾难的天使准备要降灾难的时候呢啊，另外一位天使先出来啊，拿着永生神的印就说话了，说地和海树木啊不可伤害，要先等我印了神众仆人的恶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属神的人啊，在神那里天使能看得见啊，我们人可能看不见的啊，但是在我们的恶上啊有一个属神的印记。然后呢就有144,000人啊，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有144,000人啊，那么这一个数字啊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呢，还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呢啊，而且这个以色列人是指的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呢，还是包括着教会的情况啊，我们就不十分清楚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提到了以色列各支派啊受印的每一个支派呢有12,000人啊，一共有144,000人，而且在这个支派当中呢我们也觉得记录的非常有意思啊，在这里边有一个支派没有被提到啊，就是但支派啊没有被提到，取而代之呢变成了约瑟支派啊，约瑟支派呢这个 这里有立位支派啊，因为以色列后来的十二支派里边是不包括立位支派的啊。然后这里没有以法莲支派，取而代之的叫约瑟支派啊。这个，为什么圣经是这么记录的，我们也不十分明白哈。总之呢，这里记录的十二支派呢，和我们所认识的十二支派稍微有一点的区别啊。这个，那么到了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问问他，当时主啊，那个但支派到时候跑哪去了啊？这个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但支派。有些人就说，因为但支派呢，这个很早就拜了偶像啊，他就不列在十二支派当中。这种说法比较勉强啊。当然了，这个咱们目前解释不了，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谁有读过这方面的某些有说服力的信息，有没有？好，我们继续往下啊。这里这个受印的啊有144,000人。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呢，我们看到啊，到了后边呢又出现了一个144,000啊，这个就是出现的这个14章里头的啊，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哪里啊，站在锡安山，也就是耶路撒冷啊，然后同着他又有144,000啊，都是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的啊。那么这里的144,000人啊，和前边那些兽印啊，就是在额上盖了这个神的印的那144,000，是不是指的同一个144,000呢？啊，我们不十分太清楚哈。说这里呢又说了啊，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啊，像重水声、大雷的声音，并且我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啊，然后他们在宝座前，并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这个唱诗歌啊，然后仿佛是唱的新歌。然后这里说，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在锡安山啊，同着羔羊在一起的这144,000呢，又是从地上买来的144,000。对吧？那么这些人没有沾染过妇女，原是童身啊。羔羊这个无论往哪里去，那么那么这个是他们没有谎言，没有瑕疵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是不是指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当中啊，真的是这样呢？啊，那我们就觉得，这大概是个属灵意义上的。啊，如果说不能没有沾染过妇女的啊，这个没有说过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啊，才能与羔羊同在的话，那么圣经上所记录的这些属灵的伟人啊，除了少数的几个之外啊，这个可能以利亚没结过婚吧，不知道啊，这个。你像大卫、摩西这些人啊，这个亚伯拉罕这些人都是结过婚的人，是吧？那么这些人，像先知以西结，是吧？那么当然，先知耶利米是同身啊，以西结也结过婚。那么这144,000人里边，那些像以西结啊这些人，难道都不在其中吗？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啊。这是指的这个属灵意义上的洁净啊的意思哈。所以这两个144,000啊，是不是指的同一个144,000呢？啊，还是指的两批不同的人呢？这144,000是个具体的数字呢，还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数字呢？啊？这个都不十分太清楚啊，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原则，我们是要知道的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第7章里头的啊， 这是十二个支派当中受印的。还有呢，就是后来我观看，这许多人没有人数过的啊。这个，然后这是从各国各方各地，这个手拿棕榈树啊，这个大声喊着说：“这个愿救恩归于在宝座我们的神与羔羊啊。”这个，然后下边就说这些人是谁呀？啊，这个二十四长老啊，里边有个这从哪来的啊？然后约翰就说了，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啊？然后他说这些人是大患难中出来的。是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来侍奉他，然后坐宝座的用帐幕来遮蔽他们啊，这个他们不再饥渴，不再渴，日头不也不伤害他们了。然后呢，就是因为坐宝座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泉的水，并且擦去他们的一切的眼泪。另外一处啊，就是说，这个在宝座的前边啊，手拿棕榈树枝啊，这个然后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的，那么这些人呢，也是从地上买来的。那么不管怎么说啊，但愿我们都在这些人的当中。那么从福音告诉我们啊。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啊，因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得救的啊。也就是说，这一些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聚集在神的面前的这些人，是吧？通通都归于一例，那就是因信而得的义。啊，这个都不是因为他们一生当中没有犯过罪啊。如果他们没有犯过罪的话，那圣经上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那不就矛盾了吗？啊，所以这些人寻不得瑕疵啊，不是说他们一生当中没有犯过罪啊，而是因为主已经完全洁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啊。这是我的看法啊。所以这是第六印啊揭开的时候呢，重点呢是在第六章啊里边的这个发生的这些灾难的事情啊，那么到了第七章这边呢，就是一个是天上的这些啊这个受印的这些人啊，另外就是在天上羔羊的面前啊这些人，这是一个天上的景象啊，和受印的十四万四千人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也就是说，到了世界末了大灾难的时候呢，这些属于神的人，神已经事先啊把他们都印了印了，啊，都分别出来了。那么这个是不是指的这些受印的人不受大灾难呢？我们不百分之百的清楚。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这个圣徒要受逼迫，这一点是肯定的啊。所以在第五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些圣徒被杀的情况啊，还有呢，这个等到我们讲到十三章以后，讲到兽啊，拜兽像，凡是不拜兽像的啊，他们就要被杀啊。这个圣徒到了末了的世界末了的时候啊，将会非常的艰难，这是圣经上普遍的给我们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我们需要放在心里。但是呢，弟兄姊妹不要怕啊，圣经告诉我们，从今以后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歇了地上的劳苦啊，这个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所以呢，我们对于生死的看法和世人对于生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世人因为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他们所有的盼望只在今生，死了以后他们就没了，是吧？所以呢，死亡将是他们最终的最高的这个能够想到的，是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不一样啊，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道门啊，是我们走过今生走进永生的一道门。 所以什么时候神结束我们今天属世的生命，这个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呢，绝对不是代表着这是我们悲惨的到来啊，不是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使徒保罗说啊，这个如果我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呢，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对于死亡的看法跟世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有人说，那我们不如早点死嘛，对吧？虽然这么说，因为我们还有未完的使命和我们这个许多的责任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来自杀啊，或者说是人为的促成我们的生命的结束。但是我们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呢，不代表着我们被咒诅啦啊，或者说是哇有这么大的苦难临到我们啦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基督徒啊，我们对于死亡的看法并不是悲观的。好，这是关于揭开第六印啊。那么最后呢，就是第七印揭开的时候了啊。第七印揭开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一印了，那么就出现了在这个第七印的里面呢，有七号啊，有七号。那么通常这个七号呢，是指的七个命令啊。这个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号啊，除了它是在庆典啊或者在某些地方来吹号之外啊，那么通常呢它是用来因为它的声音比较大，对吧，它是用来发布命令的啊，军队要冲锋了啊，要什么了啊，就用不同的号声来让周围更多的人能够听见，好知道该怎么样做哈。所以天上七号，也就是说到了最后大征战的时候的七个命令。所以揭开第七印，也就是神的救恩计划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啊。所以当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啊。那么这个寂静啊，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啊，就是好像大事要发生之前的时候啊，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这个好像特别安静啊，这个就像大雨爆发之前的时候啊，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好像风也不动什么东西，那突然间啊就是狂风大作，然后呢就暴雨倾盆啊。这个所以这个大事发生之前的时候，往往是先寂静啊，先寂静。所以天上寂静两刻，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大事也发生了啊。然后呢我就看见站在神的面前有七位天使啊，然后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啊，他们就要准备吹号了。这个然后另一位天使啊，拿着圣徒祈祷装有的金香坛啊，然后这个呈上这个在香炉里边啊，从金香坛上面呢呈上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啊，这个大事要发生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就有七号吹响啊，有七号吹响。那么这个七号是同时吹的还是先后吹的啊？我们因为记录它一定是先后吹的啊。这个那么这个中间一号和一号之间会差多长时间啊？我们不太清楚，还是对着不同的方向吹啊？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在前边的这个四号啊，前边的这个四个号的时候呢，似乎是指的一个同时发生的事。这是对于在圣经里边啊，对于因为这是揭开第七印了啊，也就是说最后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的这个里面啊，那么首先所出现的情况呢，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的 把核战争给描述出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弟兄姊妹。那么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我们知道这种语言呢，这是这个描述性的啊，因为这个不是科学性啊，这是描述性。也就是说，当时在2000年以前啊，这个渔夫约翰他看见这个天上出现了一些情况啊，就好像下冰雹一样，天上往下掉啊，然后有火掺着，好像红红的像血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本上可不可以啊把这个理解为因为这世界末了的时候的大战争的时候啊，然后这个一掉下来以后呢，三分之一的树和三分之一的草啊，这个都被烧着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哈，这是在陆地上的啊，陆地上的天上降下来的火啊，好像冰雹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想到这个导弹啊，带着核弹头打到陆地上的那种的景象呢啊。作为2000年以前的约翰啊，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用没有，不是现代人不懂得核战争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大概读得明白的这种比喻性的语言哈、啊。那么然后这是第一位天使吹号了啊，似乎就是最后那场大战的开始啊，就是核战争打响了啊。这个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就有仿佛火啊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啊。所以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这个核爆试验的时候在海上的情况啊，真的就像烧着的一个大圆球。在地上的时候呢，因为地是硬的啊，所以它一爆炸以后呢产生蘑菇云啊。可是在海上呢，它产生的是一个大圆球啊，大火球。所以海的三分之一就被污染了。这里说变成血哈，这个圣经里边常常说这个水变成血，不是指的这个这个变成我们真的是血哈，就是说它变得像血一样，水里边出现了很多杂质性的东西啊，它不能喝了啊。这个然后海的三分之一啊，然后海中的活物死三分之一，船也坏三分之一啊，当然没有全坏啊，只是这个坏三分之一啊。然后第三位天使吹号啊，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一样从天上落下来了。那么这一次打哪里呢？是打专门啊打江河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哎呀，这个好像是专门为污染水源而发起的这个有针对性的打击啊。这个好像一个大的星星啊降下来啊，这个好像一个火把一样从天上扔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星呢啊，这个就是打的重水上的这个呢叫做阴沉啊，它是苦的啊。然后呢这个水啊就变苦了，然后就死很多人。我自己感觉啊，这个好像是像生化武器一样的东西啊，来专门污染水源的，是吧？然后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核战争打响啊，然后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众星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是吧？这个然后以至于日月星啊三分之一都黑暗了啊，白昼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如此。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般的认为啊，这个就是核灰尘所带来的所谓的核冬天啊，也就是说它这个由于核灰尘这个飘在空中啊，把这个空气污染了啊，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核冬天的情况啊。 然后我又看见一个鹰啊飞在空中，然后一个大声音他说话了啊，所以说这是动物，这个鹰在天上说话啊。然后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然后住在地上的民就获灾获灾获灾。那么关于这个最后这一场大火啊，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边呢有比较另外的一处啊，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那么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说亲爱的弟兄啊，现在我给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啊，这两封信呢都是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也就是说让我们客观冷静的来看待上帝的预言。然后就是说这个地上啊有好讥诮的人说啊，说主降临在哪里呢啊，列祖睡了以来到现在啊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嘛啊，一直都是一样的。这个第六节啊就是说，故此当时的时代淹没了，就是洪水的时候啊，但现在的天地还凭着那命存留，这个就是指的挪亚的时候神与挪亚立约啊，存着那个命令直留到什么呢，就是不敬虔之人受审判啊，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呢这个挪亚的时候啊，神曾经用洪水毁灭了那个时代，但是洪水的毁灭呢不是全部的，还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洪水退去了，世界还可以继续居住。但是呢这个最后啊末后的日子啊，用火焚烧的时候呢就没了啊，这个火烧完了以后呢就无一存留了。所以这里弟兄们就劝了啊，说有件事你不可忘记，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个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不是单言啊，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都悔改啊，人人都悔改，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尚且存留的原因啊。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又一件事情要发生了，就是那日啊，在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啊，地和其上的物尽都烧尽了啊。这个那么有形质的啊，在这个希腊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原子，被烈火消化是指的在这个大火当中要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个似乎呢因为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啊和写圣经的时候都没有现代科学的语言啊，这个似乎就是指的核裂变或者和聚变，最小的粒子发生裂变或者聚变的时候啊所产生的这种这种大火啊，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该怎样圣洁切切仰望呢啊，这个仰望神的日子的到来啊，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啊，这个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世界末了的时候是在一场大火里边来结束的啊。那么启示录就给我们啊具体的看见这个，就是这个第八章里边啊这个吹号啊，是我们具体的看见呢前四号的时候啊，看到这个这一场大火的具体的情况。好，讲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好，我们继续往下啊。到了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星啊从天上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啊，然后有烟往上冒。这下边呢就形容这个无底坑啊是怎么回事。说那些日子呢，这个无底坑上来的好像是 蝗虫啊，这个好像蝎子蛰人一样的疼痛啊，人求死却不得死，死要远离他们啊。然后上来的蝗虫的情况啊，好像怎么什么什么情况啊，这个这样的灾过去啊，然后又两灾要来，也就是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然后听见有声音从坛的四角出来，吩咐啊，就是要把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啊，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释放，这是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然后这个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啊，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三分之一，他们的马兵有20,000,000啊。那么这个杀人这个战争啊，它的时间和前边啊伤害地上三分之一的人啊，这是同一件事呢，还是不同的事呢？啊，我们不完全知道。那么我们知道啊，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启示录第十六章啊，就是神大怒的七晚啊，神大怒的七晚，这个在这个神把这个七晚啊，七个金晚，把神的怒气啊都发尽了啊，在这个七晚的第六晚啊，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这个地方呢，也提到了这个有类似字的情况啊，说第六位天使把这个金碗啊，神愤怒的七碗啊，倒在幼发拉底河的这个大河的上面，然后河水呢就干了，要给那同这个日出之地来的众王来预备道路啊。然后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啊，这个好像青蛙一样的。然后呢，这三个灵，一个是从龙的口中出来，从兽的口中出来，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啊，这是撒旦魔鬼的邪灵啊。这个，然后呢，他们要使这个众王啊，都来到一处啊，要在这个神全能者的大日啊，要聚集，要跟他一同来征战。那么这三个鬼魔叫众王聚在一块儿啊，那么希伯来话呢就叫做哈米基多顿啊。这个哈米基多顿呢，这个原来啊，这个我学一点希伯来语的时候啊，我以为啊，这个是指的那个米基多啊，这个哈啊，在希伯来语里边呢，这个就是指的像英文里边这个 the 这个 the 是一个意思啊，就是那个啊，一个定冠词。米基多啊，这个米基多顿啊，这个米基多呢，他这个当成为一个形容词后边那个词的时候呢，他叫这个 strong target 啊，这个 target 啊，那么他这个 d 呢就多一个重复一个 d 啊，就变成了哈米基多顿，实际上就是指的米基多啊。那么当后来我有一次啊，我非常有幸运啊，我在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就买了一本希伯来语的新约圣经啊，希伯来语新，因为这个查希腊语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希伯来话叫哈米基多顿啊，查这个希腊语的时候呢，这个新约是希腊语写的啊，就看不出来它的希伯来文是怎么回事。哎，我有一个机会呢，正好买了一本，有机会买一本这个希伯来语的新约圣经啊，哎呦，我一看希伯来语的这个哈米基多顿，看明白了啊。其实这个哈呢，它是指的 hak 啊 ，hak。那这个 hak 呢，是这个 h 二啊，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是指的山的意思，山丘、山岭啊。所以这里呢，就是米基多山啊，希伯来话的米基多山。那么它不是说叫米基多啊，它是哈米基多恩啊。那么这个米基多恩啊，这个说法呢，就是它不一定就是指的那个名词上的这个米基多山啊，这个很有可能因为米基多啊，这个它的希伯来语的意思啊，是指的聚集啊，约会的地方，约会啊，这个聚集约会啊，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不一定就是指的现在就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中北部啊那一个以色列平原这个南部的那一个米吉多山啊，不一定是指的那里啊。原来我们一直认为啊，就是那个地方呢，就是哈米基多顿啊，就是那一个米吉多啊，到那里去打仗，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不是指的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指的这个世上的众王啊，要聚集在一处啊，然后呢，他们要与神来征战。当然这里日出之地来的众王啊，这个那么还有从西边北边南边来的王呢啊，这个所以这里指的就是世界的联合的势力，要联合到一个权柄的下头，然后呢或者在某一个地方他们约好了啊，这个然后他们要来与上帝来征战。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啊，第六号和第六晚都出现了这个幼发拉底河啊，这个从那里要发出战争啊，这个然后呢要地上这个大规模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要杀地上三分之一的人。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啊情况怎么样。所以现在呢这个核战争啊，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的时候，这个核战争啊好像是一触即发。那么从二战之后啊，这个世界进入了东西冷战，那么人类呢就扩充武器啊，军事竞赛，结果呢我们就储存了大量的核武器啊，据说我们已经拥有来毁灭全世界上百次以上的这个核爆炸能力啊。其实这个世界呢不需要毁灭几十次几百次啊，只需要毁灭一次就完，就了结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为世界末了的这一场大火呢预备了充分的燃料啊，预备了充分的燃料，只不过这场大火呢什么时候发生啊。那么经过了这场大火以后呢，似乎啊这个还有人活着啊，然后其余没有被这些灾难所杀的人呢仍旧不悔改啊，还是去拜偶像啊，这个抵挡上帝。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世界末了啊，它这个大灾难呢、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就是这个核大战完了以后啊，就直接就世界结束了，似乎还没有啊，还有。所以这一个时间的进程啊，圣经的记录它是一条线记录下来的，但是事件呢它可能是同时发生、重叠发生、重复发生，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所以圣经有一些事情呢是我们啊，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试图把这些东西按照一个次序把它排列一下啊，但是无论怎么排列也排列不出来啊。所以神只让我们警醒啊，让我们警醒，他并不让我们能够准确的推出他是什么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呢是没有人知道的啊，在我们绝对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推算出来现在应该是哪个时间的时候，往往我们推算的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大概啊，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呢很近了啊。这个咱们说进入世界末了的时候呢，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几件事啊，一个最明显的是以色列复国啊，以色列复国，然后呢我们看到福音已经传遍地极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呢现代科技啊，现代工业生产啊，给这个我们的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天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啊，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核武器啊，也就是说我们为世界最后那场大火预备的燃料 已经相当充分了。那么世界的矛盾啊，并没有因着人类的科技而减少啊。这个现在呢，特别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呢，仍然是处在你死我活的这个状态里头啊。所以世界末了的那一场大战啊，和人类的毁灭呢，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日子已经很近了啊。这个，所以当主耶稣说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当无花果再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近了，人子就正在门口了啊。这个就是指的以色列复国啊，因为他的大能力把神的子民从天各方召回来啊。这个就像主耶稣咒诅了那颗无花果，连根都枯干了，但是呢，他有一天他要再回来啊，他要再发嫩长叶，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正在门口了。好，然后呢，这个第六印的继续往下啊，就是出现了七雷和小书卷啊，七雷和小书卷的信息被封住了啊，这个里边的奥秘啊，我们没有揭示出来。然后呢，这个似乎这个里边小书卷的信息呢，是要借着口传啊，不写在圣经里面的啊。这个呢，我们就不仔细的详细的来讲了啊。然后继续还是在第六这个第六号里头啊，这个第七印的第六号里头，然后就出现啊，第十一章呢，就是个有一根苇子啊，赐给我，就是约翰了啊，然后来量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啊，祭坛，然后外院呢留下不良啊，留给外邦人践踏圣城42个月。然后呢又出现了两个见证人啊，身穿毛衣啊，传到这个42个月和1260天啊，这是一样的啊，3年半的时间。那么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也很难解释。说他们都是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那么就是那两棵橄榄树呢，哪两棵橄榄树啊，这个似乎前面已经讲过了对吧，还有两个金灯台啊，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其实这个呢是记录在旧约的啊倒数第二卷书，就是撒加利亚书啊第4章里边。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应许所罗巴伯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情况。我们看撒加利亚书4章1节啊，说那与我谈话说话的天使把我叫醒了，好像睡觉醒来一样啊。他就问我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一个金灯台，纯金的灯台啊，灯盏7个灯盏啊。然后呢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啊，一棵在灯的这一面，一棵在灯的那一面。然后呢就是这个天使又问我说这个灯台和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不知道啊。他就说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的主的旁边的啊。然后这两个这个橄榄树的旁边呢有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啊。所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这里呢没有给我们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只是说什么意思呢啊，不知道。然后那位使者啊就对撒加利亚先知说了，这是主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啊，万军要如此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啊方能成事啊。这是指的被掳回归的犹太人犹大人啊要建造第二圣殿的时候所出现的情况。那么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啊，读到启示录这个又读到这两个使者啊，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啊，让我们熟悉圣经的人来了解啊，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呢我们面对这两位见证人啊，就是提醒我们在面对大灾难的时候啊，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坚持到最后啊。 似乎是给我们这样的提示。这个，然后这两位使者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有人要害他们啊，这个不能啊，他们有权柄在地上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啊。然后到了第七节，就是说呢，他们做完了见证以后啊，他们的见证做完了，怎么叫做完了呢？啊，大概是给世上的圣徒带来的鼓励啊，已经传讲完了。然后呢，就有这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杀了他们啊。然后呢，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道上啊，两个人都被杀了。那么这城啊，按照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索多玛就是同性恋淫乱的地方，埃及就是代表属世的啊，代表属世界的啊，所以这是他的灵异。然后下边就说呢，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哪里啊，弟兄姊妹？
耶路撒冷嘛。
哎，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两个人呢，要在耶路撒冷被杀，知道吧？可是呢，耶路撒冷呢，又世俗又同性恋啊。所以今天的耶路撒冷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以色列的同性恋的问题非常严重啊。他们已经从这个特拉维夫啊，要把他们同性恋的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耶路撒冷。那么同时呢，耶路撒冷本是神做王的地方，可是呢，现在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呢，是一个世俗化的政府啊，是一个多元化的政府，是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啊。所以说他在灵异上啊，其实他是像埃及像世界一样的，同时呢，又是把主钉在十字架的地方，也就是现在那里仍然是不信主耶稣的地方。然后地上的人呢，就为这两个人被杀而欢喜哈。然后呢，这个三天半以后啊，三天的时间，全世界当时的人啊，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啊，都来观察他的尸体三天半，这怎么可能呢？啊，在当时的时代是不可能的，是吧？现在我们就知道可能了，是吧？怎么可能呢？啊，现在我们就有了
电视吗？
互联网
吧，对吧？哎，我马上就可以看到新闻啊，马上就可以看到啊。所以，当时的时候，你看三天半的时间，就普世的人都能看得见啊。这个他们在他们不可想象的事儿啊。可是今天呢，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啊。
三天半。
哎。这个，所以地上的人啊，为他们欢喜快乐啊，就是这些人呢，这个叫地上的人受苦啊，就是也就是说叫地上的人不要爱世界啊，要得永生啊，指责他们的罪恶啊，他们觉得受痛苦啊，所以终于把这两个为真理做见证的把杀了。然后过了三天半以后呢，又有生气进了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啊，然后看见人都害怕啊。这个有声音就从天上来了，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到天上去了啊。这个呢，在历史上啊，有两个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啊，一个呢就是以利亚，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诺啊。然后他们上去的时候啊，这个地上的大城呢就坍塌十分之一啊，这个因为地震死七千人啊。怎么样，然后就有地上仍然这两灾过去以后，还有第二灾祸，第三样灾祸要来啊。然后就第七位天使吹号了啊，这个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还有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论到复活的时候都提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然后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了，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啊，这个就是最后的事情发生了啊，这个然后就是宣告主做王啊，然后这个敬畏神的人啊，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啊，然后这个败坏 世上败坏世人的时间也到了。然后这时候呢，天上的殿开了啊，天上的殿开了，然后出现什么呢？约柜啊，随后有这些啊。那么天上的殿开了，约柜出来了啊。我们说约柜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的啊。所以这个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我们说里边是没有约柜的啊。那么约柜在第一次第一圣殿将近毁灭之前，在以西结书第八章以后啊，就记录了神自己把约柜运走了，拿走了啊，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然后外邦人这个巴比伦人把进到圣殿去，把圣殿烧了啊。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约柜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现在的犹太人想要建造第三圣殿啊，有人说约柜已经找到了，那是胡说啊。这个现在的约柜在天上，对吧？所以这个第七印揭开，七号吹到最后一号的时候啊，这个约柜就出来了。那约柜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地上的人得奖赏，受审判，这个被败坏啊，整个的这个审判的标准在约柜里，对吧？那是
约柜
啊，
音乐的约柜，
怎么回事？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停到这里啊。这个今天我们重点讲了。第五印、第六印和第七印，那么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就有七号吹响哈。这个这是主借着约翰啊传给我们的地上将来必要快成的事，的预言。那么接下来从第十二章开始啊，就开始从天上的属灵的。那么刚才讲到的这些呢，是地上的啊，这个历史进程当中的所发生的一些现象。那么从第十二章以后呢，是指的天上的属灵的那一个征战啊，也就是说地上所发生的这些的事儿，它的根本是由于天上的属灵的征战，那是本质地上的现象啊。那么这个进入到十二章以后呢，从时间的进程上来说，它是跟前边的这个经文呢是重叠的啊。它是从这个以色列人开始啊，到主耶稣降生，然后呢主耶稣复活升天啊，地上的征战开始。这个第十二章就开始记录这些属灵征战的这些关系啊。然后就讲到最后啊，这个大巴比伦的灭亡啊，然后这个兽出现啊，然后呢，这个大收割啊，这个福音的收割啊，这个败坏罪恶的撒旦魔鬼也一同收割啊，这个到了最后的大审判啊，我们呢回来从这个我们下一个周啊。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属灵本质啊，这个启示，这个幕后大征战的时候的状况啊，我们再回个头来再看。好，时间实在是非常紧啊，这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盼望着啊，能够把这些重要的信息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么虽然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我们很难一一对号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大原则上我们要抓得住啊，我们首先知道圣经的话是不会落空的，非常准确的啊，大概也知道我们今天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啊，至于什么时候来到没有人知道啊，但愿我们都能够时刻警醒啊，能够为主做工啊，使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不至于羞愧。好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关于羔羊揭开第五印、第六印、第七印，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啊，有七个命令，借着七号吹响啊，这个我们看到地上啊，似乎是核大战打响了以后的一些的状况 啊，一直到第七号吹响，这个最后末期这个审判啊到来的情况。好，弟兄姊妹，有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啊。有没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这个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哎呀，就觉得灵里边这个非常的被激励啊，被震撼。每一次想到这些信息，想到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心中就这个非常的火热啊。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呢，不单是听啊，而且但愿我们能够回去看啊，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啊，和这个人听人讲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讲只是帮助弟兄姊妹来这个进入到这些信息。那么但愿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灵修啊，这个与主亲近，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啊，让我们借着经上的话来对照人类的历史，看看今天的光景。我相信正像这个主耶稣跟这个当时的使徒啊，解开旧约圣经的奥秘，指着自己所说的话，使徒就说，哇，那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啊，所以真的是啊，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奥秘的时候啊，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心里边就火热。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大家都这么安静。好，
我们来祷告。
谢
谢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这些事你向我们告诉了我们。主啊，借着今天詹姆斯对我们的讲解，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捋得更清楚，我们的眼睛更明亮。主啊，我们知道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主说，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这个君王想听他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想看他们所没有想要看的却没有看见。是的，主啊，在你没有来之前，很多的君王和先知都仰望你，仰望听到主你要讲更多的事来告诉我们，因为主说你要开口用比喻将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都发明出来。主啊，是的，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主啊，因为记着主你的圣言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现今将来以及人类的结局是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用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看到了很多是主赐给我们的，因为在人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神藉着他的大爱把我们是怎样来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都告诉了我们，包括在神是怎么样创造我们并且给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那是何等的美好。而且在我们没有来到这个地球之前，主啊，你当时就为我们预备了可住的家园告诉我们那树上各样的果子可以随意的吃。在这之前，主啊，你也创造了这个太阳，你也创造了月亮、大光和小光还有各样适合我们居住的。 这一切我们记着主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我们信了，我们也知道这都是真的，我们也知道以后的事情也必要成就，我们也知道主啊，正如彼得在他书信中所说到时候这个世界天被火烧就窍化了，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窍化既然这些都要如此过去我们行事为人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这个切切盼望神的应许因为当时这个神造的新天新地我们知道有义居在其中，主啊你要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中从此这个被魔鬼撒旦所蹂躏过，是留下了罪恶的足迹的这个地球也会成为主要用烈火来洁净它，但是主要把我们信的人都提到那新天新地中，在那里我们享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确信，主要就把这些深深的坚固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动摇，让我们把我们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主啊，我求你，请求恩主加添我们力量，扶助我们的软弱每一天都引导我们与你同行。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阿们。